那么佛啊，我们是如何才能见佛呢？啊，经中就说呀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不是从这个色，不可以色见声求啊。啊，上次这位居士啊，他自己看见这四句，他就觉得这四句不够啊，智慧很深呐、啊。这个就是鸠摩罗什啊，他当时的翻译的时候简化了，原来是八句。那么这个要是玄奘翻译嘛，底下还有四句啊，比如来妙体，就是成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个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、修劫相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这个如来，如来的体什么体啊？比如来妙体啊，即是法身真性。即是法身佛的真的本性，法性就不可见了，法性怎么见呢？是吧？我们比如一个世间的事情吧，这东西有磁性啊，这个地方有磁性，这个磁性是什么样啊？这许多搞科学人做多少实验，你能告诉我磁性是个什么东西吗？是不是？但是现在这个电动机、发电机的种种的都是不要利用这个磁场啊，这个时候这个性就是这样。性啊，先说性啊，这个连个磁性都不可见，而法性当然是不可见嘛，是吧？法性不可见嘛，而是确实是有嘛，可是是有法性是有而不可见的法体啊，这个如来的法身的法体也不可以由我们思想来知啊，这句话就更深了啊，也就是说是这个如来的法体啊，真如啊，实相啊。实相般若这种种的境界啊，这也就是如来的法体啊。法体是你不可以知道的，就是你的思想是达不到的，叫做不可知。所以说他们说不可思议啊，这个不可思议了。其实这句话是意思很深呐、啊。不可议就是你说不出来啊，你不是可以议论的，可以表达的。思就是你想不到的，你不是你脑子里所能想得出来的。你是在离开，在离开这个思，才能够，我才可知。所以这个，你要不在这个妄想之中，你想去见，要去知这个法体呀、啊，那就是你坐在椅子上想搬这个椅子啊。你在这个妄之中啊，你要想把这个椅子搬起来，那是不行的，你得下来离开这个椅子。那么这个还有啊，这个八句的翻译是古的译，都是八句的。这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啊，他变化了啊。那么这个意境的翻译呢，就是应观法界性啊，即导师法身。我们要看，应该看啊，法界的这个本性啊，法界就是骗一切啊。这个就是导师的法身，也就是导师的法身，法身是骗一切处啊，骗一切空间啊。法性就非实境啊，法性不是你所能认识的境界啊。这就是不可以在我们的妄心能够认识的，所以大家千万在这个地方上要小心的，就是说千万不要把这个当做月亮啊！这一点就是我们是很深入学佛的人，我们要研究般若，这个是我们要老提醒自己的，应该研究这个去看到月亮，不能把这个当做月亮。存这种误解的人是极多，故彼不能了，所以是不能了。那么这样一来，这就完全了啊！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呢？所以色见生求你不能见如来啊，这法身如来不可以的，在咱们这众生的啊这样的一种情见之中啊，你可能认识到，可能知道，可能看到的。那么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一些相啊，金刚经说呀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那怎么能见如来呢？一形成一些像都是虚妄的。刚才我打那个比方，这个桌子也就是像一个旋转圈一样，这本来没有这个，就是这些东西在那动，是吧？那么你看的是这个。那么最真实的一个例子，也是最可以让人心服的一个例子，这个在现在在这个谭旭老他的叫做《存隐录》吧，那印出来了。谭旭老人在香港刚刚圆寂，他也亲自跟我说的。从前我就听说过，说是一个人在赞山寺，赞山寺是谭旭老人他修的，在赞区，在这个赞山寺啊，他是给这个佛学院的学生啊，这教他们的国文呐、啊，改他们的文章啊。那除了上课改卷子之外，他就是用功了，基本把门锁起来。一天正在用功的时候，用功时候院子很虔诚，动了一念， 动了一念，他想到大殿拜佛。这一念一动之后嘛，就在大殿中拜佛了。拜了佛之后啊，哦，我还是正在用功啊，我回我的房间用功了。就走回到自个儿房间，走房间门都关着，关着进不去。进不去嘛，他叫这个别人走，哎，他说师兄啊，请你给我开门，让我进去。那人说，就你叫我开门，叫你进去，你怎么出来的？他门都锁着，那人怎么出来的？他就这么出来了，这轰动再三次啊，这件事情啊，大家听明白没有？他是怎么出来的？我说传为奇闻呐，要传到北京啊。那我听到这话，我就觉得很重要啊，对我们学佛的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实，一个资料啊，是事实啊，近代人的事情啊。我就问我的老师啊，夏老师，我说夏老师，你听见没听见这个事儿啊？有这么一个人呢、啊，他自个儿在房子里头，他不用开门呢、啊，他就到大殿了。所以这个墙壁哪里有墙壁、啊？是不是啊？就是你心里执着，怎么没有啊？这个人就是我外甥，正是有这个人了。后来谭旭到路过北京，他从东北到香港去，那时候快解放了。说北京我那是电台啊，我是台长啊，我请他在电台播音，我亲自招待他。我们谈得很愉快，那我就问他，我说张老啊，我听说你是占山寺啊，你啊，那当时有一个人呐、啊，他就从官房中出来了，到大殿了。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这回事？他说不知道，当时我就是方丈。啊，所以谭旭他自个儿著作也写了这个事儿。说这个事儿啊，就是一个很能够破我们这个执着的这个思想。你这个心中啊，在你这个没有遗忘之前呢、啊，这都是阻碍啊。啊，但是你这个心中啊，能够离念会虚空粉碎，大地平尘呐、啊。这一切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啊。啊，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啊，你看见这些相啊，而不理会，而你不执着，才可以见如来啊。那么这个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也可以举一个古代的公案呢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为报母亲呢、啊，因为生下来母亲就死了，所以成佛之后嘛，就上忉利天呢给母亲说法。那么到忉利天之后嘛，大家很想念呐、啊，造了像啊，这是咱们有像的开始。等到这个佛这个说法圆满之后，从忉利天回来嘛，大家就迎接。迎接这中间有一个比丘尼，他一看呢、啊，今天这个都达这个还有很多这个转轮圣王，马上就排在前头去了，就马上排在第一位啊，排在第一位的佛一下来之后啊，他头一个见着佛了，所以他也就呵斥他，你为什么跑到大僧前头来了？啊，大僧是比丘啊，你比丘尼你是二僧啊，你怎么跑到大僧前头来了？啊，他说是实在的说老实话，说我是想思念如来，我想先见如来啊。说你没有先看见我呀，他头一个，我说你没有先看见我，是须菩提先看见我，那须菩提先看见我，须菩提这天没来，须菩提在那儿打坐，啊，他知道说今天佛来了啊，他说是先动了一念，说是我是不是要去接的，他说佛如来者无所从来啊，也无所去啊，佛本来没有来去，那没焉又有接送。那么如此嘛，他就是安然就坐在那没动。那这个没动没来的人，佛说他先看见了，所以这个我们这样啊，这就是波罗是吧？第一个排在排在最前的啊，真实眼睛看见了，说你没有先看见我。那么这个比丘尼他犯的毛病嘛，就是色见生死嘛，色见我嘛。而须菩提嘛，就离开这个色相，知道如来的本体嘛，无所来无所去嘛。所以我们如果体会这些道理啊，我们有好多东西我们都可以融会啊，我们可以突破很多这些框框啊，这些束缚。所以我们就看着啊，所以经中说离一切诸相得名诸佛呀，所以这个着相啊，那就是众生嘛，离一切诸相就得名诸佛呀。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首先啊，从这个四相，我们要离四相，首先是从我相入手啊。所以我们世间的人呐、啊，就是这个哲理啊，人不为己啊，天诛地灭啊。那他我相十分牢固啊，那他这个众生就不好办了吧？这个破思想，我们首先破我这个无我啊，无我这个思想就全破了。一切诸相嘛，得名诸佛呀。啊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实菩萨呀。所以我们这破思想，先从哪起呀、啊？先从我起呀、啊。 所以不但是啊，不要是自私自利啊，啊，就是我的爱好，我的见解，我的什么，我的什么，只要上面有我的，我的那都是我相啊。所以这个这金刚经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启示，而金刚经里头的核心呢，最重要的啊，就是六祖啊从此悟道的话，就是这八个字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、啊。刚才知谈啊，罗知是离色离声啊，离一切相无我，这还是一念呐、啊，是吧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、啊。啊，经文说啊，应如是生清净心呐、啊。啊，我们修行人应该如何啊？大家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，就说发了菩提心了，发了云何降伏，云何应度啊？应该怎么样去护持这个菩提心呢？啊，让他这个不要亡失啊，增长啊。这个是这个问题嘛，这如来这个答复啊就说得很具体啊，你如是生清净心啊，要生一个清净，所以不是断灭啊，要生心而生是个清净的心啊，离相的心啊，不应住色生心啊，你不是住在色上而生心啊，也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所以这就是这一句话，这是经文的三分之一啊。六祖他这个听见别人念啊，念到这儿啊，他就豁然了、啊，他就去找五祖，啊，五祖再一次念到这儿，讲到这儿就大彻大悟了，所以从六祖以后，五祖开始就用《金刚经》来教导大家呀、啊，到六祖以后呢，《金刚经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是重要，大家常常误会啊，以为《金刚经》有请四个金刚啊。说这个叫做金刚经啊，那是很大很大的误解啊，这个。所以世俗有很多东西把佛教庸俗化，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，我们要超出这个，我们要把这个庸俗化的东西慢慢的，我们叫它还它的本源，还它的本来面目。所以我们后来印经的前头这个什么请金刚的全部印了、啊，哈哈哈哈，全部印。那这个它就是不是庸俗化了，而金刚的是说明这个般若之坚之力啊。所以有人以为我请了四个金刚来了，所以我这个金刚经所以才有不可思议功德呀，这个就是更庸俗化了。那这么读金刚经，那么对他的这个启发加持他就很小很小了。可着要者还是自己，完全是一个啊，是你这个自心呐、啊，啊，你是自心呐、啊，你是自心是如何？要是你如是生清净心啊，对心外求法，这都是错误嘛。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、啊，而这个呢，昨天我也说了一下啊，这个是一个别教菩萨的境界啊，所以他这个无住，他就离开相，那这个离开相了，单纯无相了，那就是那就要是空的一边呐、啊。然而他生心呐、啊，那心还是生啊，自心呐、啊，清净心呐、啊，还朗然呐、啊，啊，这就是应该如此啊，所以他就不落这两边嘛。既不落世俗这一体啊，这一边呢，也不落空这一边呢、啊，指得很清楚嘛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怎么样呢？大家怎么就无住而生心呢、啊？所以这个无住而生心呢、啊，很不容易达到。所以当年我这个刚才说了，这金刚经对我有恩呐、啊，啊，我这个当我那个时候刚刚刚还不满二十岁，读到这个时候，也是得到很大的一种加持，很大的清安、啊。就感觉这个无住生心呐、啊、是极殊胜啊，但是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？就体会到这个念佛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，那不是别人给我讲的，我看应该有就这样一个体会了。你就这么念吧，你什么都不想啊，你什么都不想啊，你无所住啊，而你这个心念呐、啊，念佛这个心呐、啊，相续啊，这个是念念相续，净念相续啊，这不是断念啊。你不是断灭，你这个只有一个这一句佛号，你别的都没有了，你无所住啊。在他练续之后啊，你是谁在念你也就忘了，真正练得清净的时候，是谁在念你也就忘了，念的是什么你也忘了。可是这一句朗朗现前，说大家常常练的人，他们都有这个境界，恐怕偶尔出现这个境界，我还都是会有的。就自自然然的，没有这是我，也没有说就自然这一句就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如果是老相续呀、啊，那就是极殊胜的境界了啊！所以我们只要念得很这个绵绵密密、老老实实，就这样念呢、啊，这就是到了这个地藏菩萨才能够达到的境界。
而我们也就达到了嘛。
是啊，就是像这一句，这个绵绵密密，老老实实，清清楚楚，啊，一句接一句，这个这里头这个什么都没有接，没有挂，啊，这里头可是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。后来又一想，我说可能这个念咒啊，还要近一点。因为这个佛号里还有一个佛的，老讲一个佛，还有一个佛的这样一个像，这个咒什么意思都没有了。要禅宗参了一句无意为话头，又无意为话头，那么这个离相，这个离相啊，用这句话它完全离开一切思想，一切什么，可是你还是有。总之就是说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古人所说啊，就是以凡夫的心呐、入诸法实相啊。以念佛最为容易啊，是吧？后来我这个体会呢，那么这个念佛呢，这个念佛跟念咒本来也就不二啊，你就是这个合掌无助生心了。